儿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属灵生命的阶段。基督徒属灵经历的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说。宾路易师母曾经把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分为四层，第一层叫重生层，第二层叫复兴层，第三层叫十字架的道路层，第四层叫灵战层。盖恩夫人在她的书信里头写到里头的道路的时候，也把神使人生命的进步分成三个步骤。第一，神用喜乐享受使他进步。第二，神借着剥夺使他进步。第三，神用纯爱使他进步。生命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它的起头、经过以及完成。从得救重生起，一直到长大成人，不能够一蹴而及。这中间需要相当的年日。但是若要定规多少年日，那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因为在个人身上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呢，一得救向着神的心就非常的彻底，奉献呢也十分绝对，对付自己也很猛烈，追求上进是很厉害的。他肯把自己和一切撇在一边，以得着基督为至宝，这样的人是特别蒙怜爱的。他里头属灵的窍比别人都是特别开得早，能够摸得着属灵真实的东西。当然在这一般人身上，从重生到成熟的时期比较快。要不然呢，就像哥林多的信徒，按他们得救的年龄呢，本来是应该能够领会属灵的东西，但是保罗说他们仍是婴孩，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。他们中间有好多结党纷争以及各样属肉体的事。保罗对希伯来信徒也有同样的责备，看他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是做师傅，谁知道还得有人把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他们。这些信徒都是老是长不大的人。那些特别蒙怜悯向着主有强烈心的人长进就快，那些爱世界体贴肉体对属灵的事随便的人呢，就长进很慢。现在呢，我按着那些有正常长进的人，把他们的经历分成四个阶段。第一，蒙恩的阶段；第二，内战的阶段；第三，降服的阶段；第四，和谐的阶段。末了这一个阶段是属灵生命最高的阶段，因为这个人已经活着就是基督，已经失去自己，在凡事上跟神和谐一致相同合一了。普通的基督徒灵程大半在第一第二个阶段，也有少数的基督徒呢是在第三个阶段。至于在第四个阶段里的人，我怕真是凤毛麟角，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里头也不会很多的。所以呢，当我要述说这个阶段情形的时候呢，就请你们呢把我当作巴兰的驴说人的话罢了。因为我所说的 不是我所示的，我是远远看见而述说的，并不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崇高的生命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知道当教会属灵生命幼稚的时候，神许可，神也兴起恩赐的讲道，让恩赐讲他自己还不是的道，一直等到教会属灵水准高的时候，神就兴起执事的讲道，就是他所讲的是他所示的，是他所知道的，是他所经历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先说第一个阶段，就是蒙恩的阶段。当人初蒙恩得救的时候，虽然在外边的表现不一定相同，但是在里头呢，总是得着一个他从来没有的宝贝，生命。他会一面因着看见自己的罪，大大的自责、悔恨、难过，但是另一面呢，因着他所遇见的救恩，里头喜乐，真是有不可言喻的喜乐。有的时候呢，简直是乐到像疯子一样，有的时候会跳，有的时候会笑，有的时候会哭。不懂得他的人呢，就会说，哎，这个人疯了吧。其实呢，他里头得着了至宝。一面看见他是那样坏的罪人，竟然得了赦免，一面又看见神那么爱他，叫他不止罪得到的赦免，不下地狱了，而且呢，得着了神自己永远的生命，真是稀奇的信不过来似的。但是，的确已经有生命在里头，的确在里头多了一个东西，生命。那一种喜乐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没有的。他已经遇见神，得着了宇宙中的至宝永生，怎么不乐得像发疯呢？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很恨恶罪恶，也厌恶世界，一切世界的荣华富贵、名利、地位，他都看作粪土一样。在这时候，他愿意撇下一切，做一个传道者，并且呢，心里头羡慕着，巴不得有一天呢，能为主做一个殉道者。他爱主的心很单纯，除了主之外，在天上，在地上，没有可爱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祷告、读圣经、传福音，是非常容易的事。他可以做几个钟头的祷告，还觉得不够。他一天可以读了数十章圣经，心里头啊，还想要读。他可以一看见罪人，好像没有别的话，一下子就要把神的救恩告诉他。他里边呢，像什么呢？像是打饱了气的皮球。要是没有机会传福音，要是不开口，这个皮球啊，就要爆炸了似的。哦，他真是巴不得把新蒙的恩典告诉全世界的罪人。他写信给人，无论是信徒或者是罪人，所说的中心呢，就是他所蒙的恩。这个时候，他看见基督徒，一看见，一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觉得比遇见一位至亲的亲人还要亲，莫名其妙的会爱他。他和一同蒙恩的人谈话的时候，简直是不计时间的，最好他的弟兄能够和他永远同在，谈谈属灵的事。他里头要主的心也是非常饥渴的，一见到年长的弟兄，总是有问题问的，对于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爱慕，巴不得能够买尽天下所有属灵的书来读个饱，读个够。 他盼望主回来的心更是浓厚了，因为他心里头爱主，盼望看见主的容面，所以十分盼望主能够快快的从天上驾云回来。他盼望主回来，并不是因为世界逼得他太苦，心里头在找出路而要主回来。他乃是单纯的为着爱那在十字架上替他流血的主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一边做事一边抬起头来看天，盼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在云彩里跟主相见。哦，在这个初期蒙恩的高潮里，可以说生命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了。人虽然是在地上，却是活在天上的。那个时候得胜是非常容易的事，不得胜好像是更难的。这可以说是人蒙恩后最好的光景。这一种的浓度在一部分人身上是很厉害很强烈，在一部分人身上是比较平淡的，但是月不能长圆，花也不能长好，这种好景也不能是一直继续的，一直不改变的。有的人也许是持续一两个月，有的人呢也许是半年一年，更长一点的或许有数年之久，但是总不能一直继续而不落下来的。下来之后，他就要经历第二个阶段的生活了。这一阶段我称它为内战的阶段。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的肉体跟圣灵相争，圣灵与肉体相争。这阶段的经历是又长又苦。好多时候你会想说，还不如不信主的时候好。不信主的时候里头倒还平静无事，信了主可真是麻烦，心里想要做的事，想要追求的东西，常常会遭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在里头干涉反对，叫你不能做你所要做的。其实呢，这个东西就是生命。本来呢看看小说听听戏心里头很平安，那现在就不行了。本来爱爱世界的字画古董，心里头啊很平安，现在不行了。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要干涉你，反对你，使你感觉不平安。你若是顺服这里边的感觉，你就平安，不然呢老是不平安。当然了，有的基督徒的情形是不正常的，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，里边变得麻木了。不要说爱字画不会感觉，就是看戏也不会感觉。这样不正常的信徒跟倒闭在旷野里边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定规是不能过得胜的生活，在灵城上没有办法长进，因为已经落到黑暗里去了。这些人也不能领会真实属灵的事。在这儿你的里头就开始有内战，原因呢是在你里头有两个绝对不同的生命，一个是从老亚当来的堕落生命，一个是从神来的圣洁生命。这个堕落的生命是在肉体里头，这个圣洁生命呢是在圣灵里头，而圣灵与肉体永远是水火不相容，彼此定规相争，是绝对没法调和的。因为在肉体里的亚当生命也可以 称它为天然的生命。在伊甸园里头堕落的时候，已经有从鬼而来的毒放进去了。这以后，人已经不是神初造时候的人了。创世纪1章31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当然人也在内了，可是现在不同了。后来人已经变成魔鬼的儿子。请你参看约翰福音8章44节。所以请你记得，在一个基督徒的里头，有绝对不同两个极端的生命。一个是从地狱来的，鬼是他的父亲；一个是从天上来的，神是他的父亲。在肉体里的生命是极端败坏、犯罪、诡诈、污秽的，这个生命就是鬼，跟鬼的自己没有什么两样。鬼是如何的坏，这个生命呢也是如何的坏，丝毫不比鬼好。在圣灵里的生命呢，是非常圣洁、慈爱、良善、荣耀的，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。神是怎么样的美善完全的，那么这个生命呢也是怎样美善完全的，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。在一个人里头有这两个极端不同的生命，哪能不征战呢？天然的生命有他的性情、倾向跟爱好，神的生命呢也有他的性情、倾向跟爱好。前边的呢是倾向罪恶并且爱世界的，后边的呢是倾向于良善并且爱神的。所以天然的生命要在罪恶世界彰显他的性情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呢就要起来跟他相争。照样神的生命要彰显他良善性情的时候，那个天然的生命也要起来与之相争。结果呢，内战时起时停，不得安宁，不能够协调。这样人就过着波浪式的生活，肉体强的时候就下去，圣灵强的时候就起来，一下子发脾气，一下子又认罪，一下子体贴肉体爱世界，一下子呢又撇下世界去爱神，一会儿过着天堂的生活，一会儿过着地狱的生活，常常叹息，常常励志，但是励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说，就是人有一个大错误，认不清他肉体是绝对败坏的，因此呢他对肉体还有盼望，不肯失望，他好多的懊悔，虽然懊悔是好的，但是很多的励志，很多改良的方法，只是表明他对肉体还没有失望，还没有气绝。他想说，我今天虽然失败，明天总得好好的来一个得胜。但是事实告诉他，离得胜还远得很呐。弟兄姊妹，神是要你认识你肉体是绝对败坏的，你应当把它看清楚，以至于完全失望。如果你还没有被带到对肉体完全失望的地步，神呢只好让你继续失败，一直等你到山穷水尽无法自拔而全然绝望的时候，神的拯救才来。 在内战阶段里，你们的经历是够多的，可说是有各等各样的失败，也有许许多多的对付，但是所对付的都是一件一样的，是头疼一头，脚疼一脚的对付。比方说，你很喜爱字画，有一天呢，你里头过不去，不平安，当然你就开始对付了。当你不肯放下的时候，你也许讲一些理由说，爱字画又不是犯罪，是高尚文人的雅士嘛，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气质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爱的呢？但是你只管讲你的理，圣灵却不跟人讲理的。当然圣灵有更高更好的理，是你现在所不懂的。圣灵他只给你一个不平安的感觉，一直等到你顺服了，把这个字画对付了，越彻底越好，你才有平安跟喜乐。好，现在对付掉了，顺服了，等一等呢，你不知不觉的又爱上金石雕刻等等的东西了，你呢又觉得又对付掉了，但是再等一等，你又爱上别的古董了。你对付了100件，还有101件东西会来。到底这个原因在哪儿呢？等一等，我回答你。现在呢，让我再说一些类似的事儿。有的人爱好的对象是东西，有的人爱好的是人，有的人爱好的是事情或者是事业。特别是姊妹们，常常有同性相爱的朋友，但是这个爱并不是在基督里的，而是在肉体里的。等到里头觉得这个友谊是在肉体里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对付。但是这个对付可是比对付东西更难了。东西是死的，你可以任意的放下，人呢是活的，你可以放下他，他还不肯放下你呢。好不容易蒙神的怜悯给你放下了一个，过不久啊，哎，又跟另外一位姊妹发生友谊了，但是这个友谊又是在肉体里的，你就再一次需要对付。你可以对付10个、20个，但是那个使你落到肉体友谊里的根，那一个倾向，那一个力量，那一个欲，仍然是在你里头。在对付这一类事情上，人的难处是在只知道对付其果，而不知道对付其根。要对付它的根，只知道对付它的结果，不知道对付那个原因，只知道头疼一头，脚疼一脚，而不知道病源，来一个根本的、基本的对付。我这样说呢，并不是轻看这些对付，零碎的对付，我乃是说，这也是要紧的，因为这样做可以除去天然生命的寄托、滋养跟维持，也是大有益处的。但是，活在一件一样对付里的人，是缺乏一个重要的知识， 就是不知道病根在哪儿，不知道病根是在里头。病根是里头有要求，里边的有欲望。如果有一天他看见病根在哪儿，是在里头，并且受了神一次厉害基本的对付，那就好了。什么是基本的对付呢？在这儿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消极的，一种是积极的。消极方法就是神有一天用强烈的光光照他，摸着他天然生命强硬的地方，好像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，使他逞强的地方变成了软弱了。雅各的腿没被摸之前呢，是非常强壮的，甚至神跟他摔跤啊，都失败了。这真是在我们里头肉体胜过圣灵的写照。但是等到雅各的腿大腿窝被摸，腿筋被扭，也就因此失去了力量，萎缩了，挺不起来了。这以后呢，他走路就要一步一拐的，因为腿已经瘸了。照样，一个人受过神基本的对付也是这样。有的人在以往发脾气的时候可以大吵大闹，也许能继续两三天那么久，但是被摸的人在遇到不如意事也可以生气，可是当他脾气要发出来的时候，是一边发一边在里头粘下去了，里头没劲儿了，他不知道以往的劲儿到哪儿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十字架在肉体上做过工的记号。这样的人是蒙福的，是受过基本对付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再有没有灵性对付呢？还不能绝对没有，乃是说少了，并且容易多了。这好像是路旁的一段枯树，有的时候呢也长出一些小枝来，但是这些枝子长不大，同时呢也容易枯萎。积极的方面是怎么样的呢？乃是这样的，神因着别人或者是你自己的祷告，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里边的人，就是里边的灵刚强起来。这里边的人就是我们的灵，这个灵被圣灵充满就刚强，灵一刚强呢，基督的性情就从灵里发出，管制全人，这样就胜过了天然的性情。比方说，天然的生命是爱世界的，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里头基督的性情出来，自然拒绝世界，并且是自然的，而不是勉强的。以往那些灿烂夺目使你情不自禁的东西，现在呢变得暗淡无色，失去了吸引你的能力。实在不是东西的本身有什么改变，乃是你的性情改变了。 我说个比方，我们就能够更清楚了。比方这儿呢，有一个天平，在左边呢，我放上十本圣经。假定说每一本圣经呢是一斤，一共是十斤。在右边呢有五个砝码，每一个也是一斤。那你立刻就看见天平是往左边倾斜的。如果你要使这个天平平衡，只有两个方法。一个呢是把左边的圣经拿去五本，使两边都是五斤，这个天平呢立刻就平衡了。或者是在右边呢，你再加上五个砝码，使两边呢都是十斤，这个天平呢也就平衡了。前边的是神所用的消极方法，是削弱肉体的力量。后边这个呢，是神所用的积极方法，是加强灵的能力的。这两个都行。在经历上，有的人呢，是被前一个方法带领过去的，那么有的人呢，是被后边这个方法带领过去的。在这儿你要知道，神是大的，他带领人是按着人的需要而做的，但是人是小的，精力也是少的，常常会把自己个人的精力放在人的面前，做别人行动的标准，这是错误的。并且多人落到这一种错误里头去。例如有的人得救的时候是痛苦流泪，他就会落到一个错误的地步。若是看见别人信主的时候不痛哭流泪，他就要说他没有得救。例如有的人在胜过某一个弱点的时候是大声呼喊的，他就会落到一种错误里去，带领人说非大声呼喊就不行。弟兄姊妹，这绝对是错的。为着我所说的消极跟积极的方法，在这儿呢让我插进一些话。有的时候这两面的话是很难说的。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，和天然界的事物相仿。例如树叶的新陈代谢，到底是老叶子落下去给新叶子地位呢，或者是新叶子在里头有一种推动的能力，把老叶子给推出去呢？七八岁的小孩呢有换牙的经历，那么到底是乳牙先掉下来给新牙地位呢，还是新牙有能力把乳牙给推掉呢？照样在属灵的经历上，到底是先有十字架除去我们魂生命而给神生命地位呢，或者是神生命发出能力来胜过魂生命呢？在主的经历上，是十字架在先，复活在后；在我们身上，是复活在先，十字架在后。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原因呢？哪一个是结果？按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个人是相信，是复活的生命在里头排挤天然的生命。因为你得救之后，每一次天然生命出来的时候，复 复活生命总是要干涉，要审判，要定罪，要除去那个出于天然的。当人经过了基本的对付以后，他就要开始进入降服的阶段里头去了。经过这一次基本的打击，或者得着圣灵的充满，里边的人刚强了，他就很自然地降服下来，在主的脚前开始学习做一个听话的人。在这儿，主呢渐渐地就在他里头掌权做王，支配他的一切。可以说，天国在属灵的实际里开始建立在这个人里头了。他对主好像是婢女注视主母的手一样，在这儿学习顺服，跟着里边生命之光行走。在这儿他懂得什么叫做活在今天的亮光里，什么叫做跟从主而行。他的心思多注意灵的事，过于其他的一切。他学着知道什么叫体贴灵，什么是灵的思念。他里边属灵的眼睛呢，也是越来越亮，看见好多以往所没有看见过的。他认得出什么是出于灵的，什么不是。他属灵的鉴别力越来越强，灵与魂分开的经历也越来越清楚。他奉献比以前更彻底，爱主的心比以前更强烈，不是感觉里头都，乃是在意志的实际里哦。追求主的心就是更厉害，真是看万事如粪土，以得着基督为至宝。现在呢，他认识神，不是因为看见神奇妙的创造，也不是因为神所行的神迹，甚至呢，也不是借着祷告认识神做事的手续。他认识神比这些更进步，乃是借着灵的直觉认识神的自己，乃是认识一位活在内在的神，活在内住的神。他不只知道神住在他里头，他也感觉神的性情呢彰显在他里头。在这儿他懂得一个极大的奥秘，就是基督在里头成为他荣耀的盼望。他很清楚知道他跟神合而为一，神在他里头，他呢也在神里头。他能照着里头恩高的教训行事为人，也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。他的心开始宽广了，好多以前不肯放过的事，现在他肯了。以前那种斤斤计较的那种情形过去了，他大了。他能够见证神的爱，他知道这个爱大到不能再大，也知道神救人的工作好到不能再好，真是像神那么大，像神那么好，那么完全。他心里头常常充满着极大的喜乐与平安，他知道这一位无限的神也要把他拯救到无限里头去。他常常恨恶自己，巴不得有极深的至死 以致完全没有自己了。这样的人说话的时候常是满了膏油，能解决饥渴人的需要。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极大的，但是他却能够真的谦卑在神面前，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自己还是依然不行，理都不敢自夸，为着自己仍然是战兢的。有的时候人当面称赞他，高举他，他就学着在心思里头拒绝这些，不敢偷神的荣耀。以前呢，他喜欢神的恩赐，现在他只要爱神自己，认识神自己。以前他喜爱工作，现在呢，他没有工作的欲，他肯一直做一个安静不出头的人。他有一个不顾一切要主的心，所以敢说，主啊，还有什么你要我放下而我不肯的呢？这样的问题是好多人所不敢问的，只有彻底要主的人敢问。虽然是这样，他还是有很多的弱点，他还有偶然的过错，还有惧怕，就是在爱里还没有完全，他不够简单纯洁，像婴孩一样，还觉得是复杂的，隐藏的呢也没有除干净，还不能见证他是绝对的没有自己。他心里虽然要爱神过于自己，但是事实上还是爱自己过于神，所以他还不能说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他的情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，但是要达到完全的境地还有很远的距离。当人的生命达到降服的阶段的时候，他就天天学习跟随主，追求讨主的喜欢。现在成熟是时间的问题了，只要他一直忠心活在今天的亮光里头，行在生命的光里头，更失去他的自己在神的里头，他就要渐渐的进入和谐的阶段。和谐是音乐里的一个名词，意思就是两种以上的乐器同时演奏的时候发出相同和和谐的声音，是一致的、合一的、不杂不乱的。与神和谐，意思就是这个人在各样的事上与神相同、与神一致、与神合一。因为他经过多年学习认识主，跟随主而行，他的魂一直受主生命的熏陶、灌注、掺入，魂就更新而改变。因为他所受的是基督生命的熏陶，所以他就改变向基督。在这儿呢，他能够独立的出主张，独立的发表意见，独立的有好恶，而同时呢，他的主张也就是神的主张，他的意见 也就是神的意见，他的好恶，也就是神的好恶。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天然的生命，或者说他天然的生命是死透了，神的生命已经建立在他里头，他已经改变的像基督。天然生命受打击的时候，是神要打破这个瓦器，拆毁到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。一旦人彻底的破碎，死透了，神的生命也就完全的被建立在人里头。这个时候，瓦器呢，就变成宝贝了。所以他能在凡事上与神和谐，与神合一，与神一致。他和神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我们能说，在他的魂里有神调和在里头，发展了基督的性格。这个性格是第二个性格。你没有看见过灶间的墙壁吗？有没有？本来呢是白色的，后来呢一直被烟呢给熏染，就变黑了。这个人呢也是受了基督生命的熏染，变得像基督了。在这儿让我说一个比方给你们听。我曾经听说政府里头有一位药人，是位出名的书法家。他呢有一个外甥，也能够写，并且学的就是他的字。经过了多年的学习，那这个外甥写的字啊，哎，竟然跟他舅舅的一样了。因为这个人有名啊，所以后来呢，就有好多人请这位药人给写墨宝。向他要墨宝的时候呢，他就让他的外甥给他们写。写好了呢，他就在上边签上他的名，承认是他写的。在和谐阶段里的人也是这样，虽然主张呢是出于人的，但是神说是我的主张。意见是出于人的，但是神说是我的意见。你看，哥林多前书七章对手同身的事，保罗他说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他说，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到末了呢，他说，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你看，上文明明说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在这儿呢，又说被圣灵感动了，是出于神的灵的，表示神在这儿承认这个人的意见。所以有一位弟兄说，哥林多前书七章呢是人生命最高的一章。哦，这是一位能被神承认的人。旧约里的摩西，新约里的保罗，是神特别能够承认的人。哦，这样的人不多耶。为了要使人清楚，让我再说一个比方，是关于学拉小提琴的事儿。 在初学的时候呢，头是一切的主，手呢是一直跟着头的意思的。虽然是紧紧的跟着，但是拉起来呢总是生疏不好听。等到学了5年10年之后，头可以想别的事了，而手呢却自动的能够拉，并且呢拉得出很悦耳的调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手学熟了。在和谐阶段的生命里头，也就是手学熟了的一回事儿。所以在降服阶段的时候呢，人是跟随神而行的。现在神能放心，让他跟他同行了。降服阶段的时候，是主做主，我做仆人。现在主让我做主了，同时呢，主又肯承认这是他做主。本来是基督的生命从他身上活出来，这个时候魂是表达基督生命的器皿，身体是彰显基督生命的工具。那现在呢，是他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了。本来主是主体，那现在呢，主让人做主体了。这样的人的情形已经达到生命的最高阶段，在他里头爱已经完全，也没有惧怕，绝对单纯的像小孩一样。他没有责备，也没有愿望，他非常的平安，也非常的安静，绝不跟环境相争。苦乐对他一样是甘甜的，他已经没有自己了，他觉得神是，神是一切，除神之外他无所有，也无所是。他像一滴水，已经失去在大海里头了，神跟他，他跟神变成一个了。这个就是属灵生命最高的阶段，这个也是我们最崇高的拯救，也是我曾经说过的，瓦器变成了宝贝，这个才算得数是神的杰作，才像神的工作。当然，在这儿所说的，还是指着今生的事，是指着魂的改变向主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，和他主荣耀的身体相似的。关于这方面，请你参看《腓立比书》3:21。我再声明，请弟兄姊妹们注意，说到灵命最高的阶段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想讲的这个人，他的生命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，没有，他还需要神更大的怜悯，他只是像站在高山上，远远地望见前边的路，而说这条路的终点是如此如此，并不是他已经到了目的地，来说所经过的经历。他呢，就像巴兰的驴一样，曾经一次说过人的话，但是他却不是人，照样摸着最高的经历的时候， 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所示的。